弟兄姊妹，新年蒙恩，新年平安，好快啊！2018年其实就过咗7日啦，过咗6日啦吓。我哋迈向咧2020年吓，好快咋！2020系好特别嘅日子，但系日子虽然特别，过法都系一样吓，系好匆匆而去，冇人能够咧有力话日子啊，你翻嚟啊，唔准去啊，唔准去拉佢，冇一个人。最大權勢的人都拉不到的日子回來。所以今天我想講下日子和奉獻的關係，或者生命和奉獻。為什麼人要奉獻呢？因為奉獻就是人的本分。好像我們人的本分有什麼？睡覺是我們的本分，是吧？吃東西是我們的本分，我們工作是我們的本分，不可以不工作的嘛。我哋咧要有朋友，有社交，有爱我哋嘅父母，有关怀我哋嘅身边嘅人，呢啲都系我哋嘅本分。原来咧，将金钱奉献或者生命奉献，都系神要人嘅本分。如果人冇呢个本分咧，呢个世界就好乱噶啦。我举个好简单嘅例，我哋都系中国人，虽然今日我哋中国咧都系属于强国啊，但系呢个咧只系一个表層的強國。我記得上個禮拜講，真正的強就是內在的 Kabul， 真正的內臟生命的質素強，不是外在怎麼強。今天中國其實都挺亂的，我告訴大家聽，亂是在於貪心，是吧？在於不肯犧牲，不肯奉獻，沒有持守他的本分。有人有十個老婆，是吧？知不知道？一個男人有十個女人，不止的。如果你看新聞，最高紀錄是149個，一個高官有149個的老婆。這種的貪婪是非常之離譜的，因為大家知道現在100個女仔有130個男仔，是不平衡的，即是很多黃老五出現的，而且一不能夠一對一的。你話有一個男仔一定中意一個女仔咩？唔會嘅，所以咧感情嘅嘢係好難講嘅，所以係好多黃老五，好多咧係單身嘅女仔嘅。咁如果你一個高官咧已經佔咗149個女仔啦，咁其他男仔點啊？啊，呢個係好大嘅貪婪。咁我亦都知道咧，有一單新聞咧就係佢當然貪官係捉唔盡嘅，大家知道嚇，而且咧有啲都係唔係真係捉嘅嚇，捉嘅只不過係啲咧替身嘅。咁有一段新聞咧就話咧，有一個別墅咧，係用咗30架車嚟到將所有嘅銀紙同埋古董啊，各樣嘢咧係搬走。30架車，佢貪嘅有30架車嘅東西。呢個唔係人嘅本分。如果人唔盡本分咧，就非常之麻煩嘅。好似頭先我所講，我唔一一再舉例啊。唔盡本分咧，係世界大亂。上帝點解要我哋奉獻咧？我讀一段經文俾大家聽。我哋唔好怪責上帝，因為佢創造我哋人咧，我哋必然要有一個奉獻嘅本分。如果唔係，我哋作為人咧，係必然唔識做人嘅嚇，必然唔識做人，亦都係好多嘅慘痛嘅事咧會發生。馬拉基書好熟嘅經文，當然我今日係講最主要講個寡婦嘅奉獻嚇。馬拉基書第最後一章第三章第八節，我哋好熟嘅，我讀俾大家聽。作為我哋新嘅一年嘅開始，點樣嚟到將年歲同埋資財作為奉獻？我哋唔係今日淨係講錢啊，不過錢咧係對我嚟講係比較貼身同埋肉痛啲嘅。如果唔肉痛咧，我上一次講啦，就唔係奉獻啊嘛，係嘛？如果唔係肉痛咧，就唔係獻祭啦嘛嚇。所以第八節咁講，佢話人豈可奪取神之物呢？你们既夺取我的贡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神的贡物啊？神就话，就是你们在当立的十分之一的本分上和当献的贡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贡物，咒诅就临到你们的身上。这个咒诅不一定是神，当然神的定律就是你不分配。不分享，咒诅就临到地上了。今天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是男女的关系的失衡，搞到很多社会的问题，钱财屋的分衡。大家知道有些人是没屋住，大家知道所谓低端人士没屋住的，但是高官可以有十几座的别墅， 是没有人住的。一个低端的人呢，连十尺二十尺的屋都没得住。这个是一个 disaster， 或者我们讲叫做上帝所讲的灾害临到你们身上。第十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将当立的十分之一存入仓库，存然进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会将天上仓库的窗户倾倒，使你们无处可用。这个家代表以色列国，代表整个世界，代表教会，代表神所创造的宇宙。如果我们不去分享、奉献、奉立十分之一去分享，去帮助别人，这个家、这个世界必然有灾害。我认识一位的 真人真事的人，他的兄弟教过我神学的。他跟我说他的兄弟是某一个大的财团的 CEO， 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怎么好法，他告诉我们都要学习他的榜样。他每个月所收的钱是一个大财团，几百间公司的大财团的主席。当然你说这么犀利当然容易奉献，他是将 99.999 的东西奉献出去，剩下是自己能够那家人，譬如五个人每个月基本的需用多少少留给自己。他每月都是这样做的，将所收入的 99.999% 分送去所有的宣教机构，所有的服侍神的地方。他的名字叫巴奇，巴奇兄弟 BAKKE。 他将自己应有的学费、那些子女的学费、开支、计算了是刚刚好多少少，然后将所有的奉献。这个是他所尽的本分，因为神给他能够赚这么多钱。我记得有很多的贪官，他都说有些贪官说一毫子都不敢使，就收藏在那间屋里，直至查封的时候他告诉人我不敢使这些钱。他虽然有这么多钱，但是一毫子不敢使，他都知道这些钱是污糟的。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的本分，神给我们能够有很多很多的资财。或者我今天不只是讲钱、生命的年岁是神给我们的。没有人能够说今天我活到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如果你今天活到七十岁、六十岁、八十岁，这个是神给你的生命力，你有没有浪费呢？我们打开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很短的经文，今天非常短，几节而已。41节，十二章41节到44节，只有四节的经文。亦都我们要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写得这么短？第一，为什么写在差不多结尾了？大家知道呢，马可福音呢第十四章、第十五章就完了，第十六章就完了、差不多结尾的。为什么这么短写在结尾？然后上文下理讲什么？一会儿我们会探讨一下这段经文。不如我们一起读吧，精神一点，很短的。一二三，耶稣对群臣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面。赞者欢迎。好简单的四字的经文，讲到耶稣不想跟人拗了。上高很多人都想挑战耶稣，譬如说问耶稣最伟大的诫命是什么，在想挑起他讲错嘢嚟要捉佢。耶稣觉得唉，唔好搞啦，我而家安静，安静做咩？要教导门徒。耶稣嘅一生咧系要做教导门徒嘅功课。佢就叫门徒嚟，我哋咧唔好同佢哋拗咁多啦。喺个角落头坐喺度安静睇下。呢度咧系女院啊，即系女人嘅院同埋外邦嘅院，圣殿咧分开好 很清楚的，外邦的院是最出的，女人的院是近一點的，中間有一道閘就是奉獻箱，就叫 Gate of Beautiful， 那裡可以讓人看到人們奉獻。照傳統，那道地方就有13個喇叭桶，即是奉獻的桶有個喇叭，俗語就叫喇叭，9個就是規定要奉獻的，規定的，當然你不是一定要丟下去，9樣東西是供養祭司，供養整個耶路撒冷的開支 的稅項目，有4個呢，總共有13個，4個是任你感恩祭，感恩的捐的，13個喇叭嘴突出來的，人就將錢就噔噔噔噔扔下去，一直扔下去，所以很多人都聽到看到這些人是奉獻的情況的，不過沒有人會留意這些東西，因為是很秘密的東西，尤其是猶太人跟我們中國人一樣，就不想被人知道的，總之這些人都識做的，不會在那裡看的，但耶穌就跟門徒偷偷地就坐在那裡很安靜，就是對著這個銀庫去觀看這些人怎樣投錢。我們發現這段經文寫得很短，亦都好像沒有說這個故事教訓我們什麼，究竟講些什麼的呢？我們需要在上文下理裡面來找出那個意思了。上文是講什麼呢？上文呢，我們看一看第40節，如果你有聖經，很精彩的一節，或者很 harsh 的一節，很強烈的一節，即是剛剛41節之前那一節，很重要的。他們就是指文士和那些宗教領袖、祭司，甚至祭司，他們貪今天不知道為什麼說話這樣，侵吞寡婦的家產，侵吞寡婦的家產，假意作很長的禱告，有什麼關係呢？這裡也有些問題，為什麼他侵吞人的家產又要作假意的禱告呢？這個什麼關係呢？這些人，耶穌基督說，要受更重的刑罰。即上文講到很多的文士、法利賽人，他們很喜歡在街頭上嗨嗨嗨，於是你有人叫何長老、何牧師，本來沒有人知道你是何牧師，沒有人知道你是何長老的，所以就成日都嗨嗨嗨嗨，全個餐廳都知道你是何牧師，我覺得很威，當然現在牧師不威的，現在牧師就很差的，譬如說我是省長或者什麼長，沒有人知道你進去茶餐廳的本來，不過你大聲說嗨嗨嗨，個個都是是的，何省長喔，於是就有了什麼，有了一種面子，這個就是耶穌這個上文所說的面子，還有是假的，是侵吞寡婦的。我知道上文是說這些，下文是說什麼？下文很特別，講完了這個即是馬可記載完這件事之後，就預言聖殿被毀。咁呢三件事大家要砌埋一齊喎，睇下有咩關係喎。寡婦嘅兩個小錢嘅奉獻，對比嗰啲有錢嘅人多餘嘅奉獻，耶穌當然話嗰個寡婦先至係真心去愛耶穌。點解啊？因為在上文咧就有一個文士問耶穌，戒命最大係邊條？我哋都識讀啦。第一要緊嘅就係愛主你嘅神，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嘅神。然後就不是然後啊，更加表明愛神的另一個表達就是愛人如己。這個也是比較遠的上文告訴我們，寡婦她對愛其他的貧窮的人，她已經是最貧窮的了，因為聖經說了她兩次，逢親重複了兩次她是貧寡婦、窮寡婦，即是這個是她的重點，說了兩次。他都想照顧比他更窮的人，其實他最窮的基本上是沒有的，他是愛人，亦都是表達他對愛神，這個就是上下文。那為什麼耶穌說他們侵吞別人的家產呢？其實大家都會在中國很熟悉的，特別是我們中國社會很熟悉的，從古代到現在都一樣了，那些茅山師傅呢拿著傷不體不發，是吧？姜不磨不辣，看到走到，相公相公，哎呀，你印堂黑啊，是吧？這些做戲，但是真事的，到現在都是的，在三藩市都有的，姊妹啊，阿婆啊，你家裡當然有事發生， 你家庭梗係有啲災難啊！係話呀呀呀，嗰啲阿婆當然話係啦係啦，我仔又點啊，我新抱又點啊，唔使驚，我咧啱啱有一個生神仙好勁嘅，只要你點樣點樣點樣咧，你就逢凶化吉啦嚇。啊，當時嘅民事法例就係一樣啊，一樣啊。佢話：哇，弟兄啊，姊妹啊，你印堂發黑啊，或者你咧好多災難啊，不如你獻上牛羊啦。牛羊唔夠啊，你知唔知啊？你有家當哦，獻上家當啦。你間屋咧嗰個契咧俾埋我啦，咁你就會咩啊？得上帝嘅喜悅啦。嗱，呢個就係我上幾個禮拜、上幾個月講中古時代天主教嗰個嘅賣贖罪券都係一樣嘅。話你哋怕落地獄咩？哦，唔緊要噶，賣贖罪券啦，買我啲贖罪券啦，個銀幾重，噹一聲跳起嚟幾高幾響，越響你嘅靈魂就越得救。呢啲就係侵吞婦女。大家知道婦女呢個字原文咧係有一個形容詞嘅，就係嗰啲容易被騙嘅婦女。今日大家知道電話騙案係好犀利嘅，電話就唔使接觸你啫，打電話俾你。啊，你家人有交通意外，我都接過呢個電話。係啊，你個仔喺，好在我仔去咗 LA， 佢以為我仔仲喺西雅圖啊，我知道唔喺西雅圖。佢你仔撞個車啊，你一個朋友咧就冇錢俾啊，佢咁樣點點點啊咁啊，你 credit card 啦，梗係啊，就呢啲咧係好多人上當嘅，好多人上當。佢嗌到你個仔嘅名，如果嗌到出咧，就更加驚啊，係嘛？容易被欺騙，人有一個特性係好容易欺騙，尤其是乜嘢啊？尤其是佢最需要嘅時候，佢最需要人幫助嘅時候，佢最需要解決佢目前困難嘅時候。民事法利賽人知道人呢個特點，世間所有欺騙人嘅人都知道呢個人嘅特點。人喺最軟弱嘅時候，最需要嘅時候，佢竟然咧係侵吞人嘅家財。所以馬可在這段時間是想講一件事，就什麼叫做真正的信仰呢？什麼叫真正的門徒呢？馬可福音其實是一卷很特別的書，如果你將它鋪排兩卷福音，不要講約翰，約翰比較神學性的，馬太、路加鋪來讀，你要發現馬可你寫的東西怎麼那麼簡單，寫得那麼短的，又寫得很簡潔的。耶稣的出生你又不讲，耶稣的怎样你又不讲，总之就好像要很快捷的，没错，他写得很简单。其实马可是一个有犹太血统和有外邦血统的人，他懂拉丁文的，他是大家知道呢，是跟保罗本来是从 一起去宣教，后来放弃，后来悔改的，因为他呢就发现很困难，跟随耶稣是很困难的，做门徒是很困难，做保罗的行踪跟着保罗是很困难，所以他呢 quit the job， 不做了。后来他才写马可福音呢，就是因为这样，他原来发现呢跟随耶稣基督的真的信仰呢不是这样的。所以他的主调是什么呢？就是作真门徒。所以整个马可福音呢就是他自己的 regretful， 即是自己悔改而写成的。我以前失败，现在我知道作真门徒是怎样的，不要以宗教的名义来到敛财。今天我们可能不敛财的，但是我们藉着信仰那个的经历呢，或者藉着信仰来到去博取很多的利益。很多年前，十多年前，我在一间教会做牧师，这间教会呢大家知道在西雅图，里面很多年轻人都是Microsoft 的职员。大家知道 Microsoft 每一年每一個月他們賺錢是多還是少？多還是少？不是多，很多，極多。特別是最早期的時候，就一進去就每人給100股你、200股你，就做 bonus 的，後來就收了，但是人工都很多。那我這間教會就是做牧師的，有一兩年就教會大概不多人，又不是很少，200人左右，咁咧就奉獻赤字嚇，哇！ 好多人在 Microsoft 做嘢，但系奉献赤字，咁我就觉得睇唔过眼啊！我睇唔过眼，咁我当然我唔敢喺成个教会度讲啦，我就闹佢哋啦吓，喺啲团契度，特别系啲年青嘅团契。我话弟兄姊妹啊，你哋有冇谂过吓？你翻教会，你嚟崇拜，你系教会嘅一份子，你唔好搭霸王车啊！你搭霸王车，我话搭，就算系送你翻屋企，日日送几次冇所谓啊，日日都系搭霸王车啊，又唔俾油钱，又唔俾维修钱，教会就会冧噶啦。诶，大家明白啦吓，耶稣讲乜嘢啊？最尾嘅教会冧啊，教会被掳啊，被毁啊，系乜嘢啊？民事宗教领袖系吞咗所有嘅财产。仲唔單止吞嗰啲寡婦嗰啲奉獻啊，無論寡婦又好，寡婦係代表所有奉獻者嘅啫嚇。咁佢侵吞咗之後咧，教會係冇維修嘅錢啊，冇真正可以咧係養活好多嘅祭司，真正嘅祭司們嗰啲嘅宗教領袖。最後馬可寫咗呢段咧，就係耶穌基督預言，冇一個石頭係同石頭係疊埋嘅，因為即係教會冧啦，聖殿冧。圣殿冧是两重的，是属灵已经冧了，不加上不单止加上属灵冧，是实在的开支都冧了，因为他们侵吞了所有奉献者的财宝。今天我们当然不是这一类的人，我也不相信大家是以宗教的名义敛财的人，不过大家也知道会有的，这个是一个的起点来的，就是一个象征的讲法，就是我们虽然不敛财，但是我们有没有在一种表面的，就是刚才所说的假意作很长的祷告，就是当一个的民事或者一批的民事侵吞了人的家财之后，他还什么自鸣得意的念念有词的来讲，哇，我们真的很需要你的家产的，我很需要你的财宝的，因为神的工作很伟大，因为我们要做什么什么，这个就叫什么假意的祷告，假意的祷告。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有没有在神的家里面没有尽本分呢？没有尽本分，什么本分啊？奉献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财宝，你的金钱，虽然不可以叫得你侵吞人的东西，但如果我们冇去尽呢个本分咧，都可以有啲侵吞嘅意味喎，明嘛？即系人哋奉献你就唔奉献，人哋去工作你又唔工作，你就咩啊？坐享其成，坐享其成咧就比较 passive 嘅侵吞，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啊？坐享其成即系被动的侵吞别人的东西。虽然我不是想指责大家，不过这个经文有这样的教导，我们是要参与，这个是我们的本分。为什么？我们看看马可福音第七章，我读给大家听。耶稣基督很严厉的一个的说话，虽然马可是很短的讲法，但第七章第六到第三节呢，很严厉的讲法。他说这百姓什么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的。今天我们有没有将神的吩咐当立的交给我们的主，以致我们的贪婪的心可以压抑，以致我们知道自己的够用和需要，不可能再越过这个鸿沟。当一个人贪婪越过一个鸿沟的时候，就很快再生最大的贪婪。这段经文我们都知道了，就是说上文讲到穷寡妇的奉献正是表达他所行的是与这个诫命是吻合，所以他写下这件事夹在这两段的中间，为了要表达什么是真的跟随者，什么是真的使徒信徒。大家知道当时的女性是没有社会福利的， 所以在出埃及记第22章22节很严厉的讲，如果我们侵吞寡妇的东西就必然有死刑。这个出埃及记22章很容易记，22章22节至23节，如果寡妇去申冤说你侵吞她的家产的话，死刑是临到当时的人。这么厉害，为什么？因为寡妇是无依无靠，没有社会福利，每一分每一文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律法上就需要见到一个寡妇的时候就要需要什么去照顾她。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大家记不记得保罗说，我们60岁以上的妇女我们就要给多少钱，即是多少奉献她啊？60岁以上。在我以前的教会真是的，每逢圣诞节60岁以上的姊妹就有一份圣诞礼物的，很大的礼物，是根据这个出埃及记所讲的。我们又看见这个寡妇呢，其实的奉献是跟基督徒的做门徒相比的，因为他认定人生真正的保障呢不是在钱那里，而在信实不变的神那里，不依靠金钱，是依靠主。第二点是最重要的，什么是奉献啊？奉献是不计成本的，不想后顾的。这个说话很重要的，是不为自己保留的。如果讲简单一点，复杂一点就是不顾后果的。何牧师，你有没有搞错？不顾后果是很危险的事的。奉献的确不顾后果的。我讲自己少少见证啦，想当年呢，我都是不顾后果来到奉献的。我的后果呢真的挺严重的。其实我自己一个呢所谓文弱书生来的，最喜欢画画的嘛。识得我，仔细识我人知，最喜欢画画，没什么才干的，画画。但是呢，当我从这个目标走到可以到达我认为理想的时候，神话你放弃了，你不要走这条路。我当时不知道那些什么不顾后果，后来才明白奉献的意义。我神啊，如果你给我是没有了这个兴趣，我知道是你的感召和呼召。大家听我这个故事，于是真的越来越没有兴趣画画，对神的道，对神的话语，到侍奉，传福音，哇，好热切。那么我就不顾后果，放弃我的前途。大家知道我读神学呢，我都不是读那些传统神学的，我读是艺术神学。艺术神学都是不顾后果去读的，没有后果的，读完之后没有人请你的，读完之后没有人知道你什么东东来的。总之心里面感动，不顾后果，不顾后果。我离开神学院都是不顾后果的，大家知道我3年前离开神学院，我在神学院教前20多年书，我都是神学院的动物来的其实。但是神说你离开吧，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你不熟悉的，不过我会带领你的。于是我就在圣言资源中心做了，现在是踏入第3年而已。那我想不到神又说你又开圣言学院，讲到学院，我不顾后果离开神学院，神给我一个后果，我进入。即这个不顾后果呢，我觉得 是一个奉献来的。刚才我说的巴奇弟兄，他可以说不顾后果，喂 ,99.99 的收入是给了宣教机构，这个是奉献的意思。这个寡妇给我们看见什么是奉献的意义啊，是不在乎献出多少，乃在乎你所献的你是不是不顾后果，是不是不顾后果。意思就是只顾神的荣耀，只顾神的命令，而不顾自己的后果。不是真的很危险地不顾后果，只顾神的荣耀。所以不一定你要将你的家财变卖晒，俾晒教会，俾晒社会，俾晒慈善机构，不是，你没听错。你能够在奉献的上，你觉得这个是神要你奉献，你感动是你奉献，是神话是这样。我不理我可能缺少了些什么，可能我没什么享受，不够些什么用，这个后果只是上帝的荣耀。奉献所是奉献一生时间精力都是一样，不是为自己计算奉献多少，
是计算我唔肯，我冇为自己保留几多，我尽量唔为自己保留，呢个先系奉献。奉献是保留多少的问题，不是拎出多少的问题。今天很多人对钱的观念都很不同，或者你自己的钱的需要都很不同，不是个个不一样的，可能你的子女很多，你的经济很差，所以不是个个一样。但是在奉献的意义上，就是保留多少，为自己保留多少。其实金钱的奉献只是属灵操练的其中一项，但这项是非常重要的，它代表了我们如何倚靠主，代表我们如何来去作出牺牲和承担，或者简单来说，我们如何看主的恩典，祂的恩典何等的大。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那些很多很多有钱的人就是拿一些钱，原文很清楚，他们就随便拿一堆 handful money 就扔下去。但是有一个穷寡妇，第42节，耶稣看着他的心情，虽然没有写，我可以这样形容，可能这个穷寡妇，这个两个板铜板钱是最少的，是所有的银钱里面最小的两个铜板钱。 你可能这样说，可能我们的心眼不是很好，他横掂都没有钱就给他了，是吧？我们有什么这么伟大，是吧？横掂都没有钱了，就扔了那两个，但这两个呢都可以买两个面包吃的，不是等于 没用的。他不是横掂都没有钱的，他知道当他扔了这两个钱，他所信的就不是钱给他回应，他所信的是上帝给他的回应。上帝给他回应。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学习的精神和方向呢？当我们为主不保留地奉献自己的，不一定金钱，我再讲，今天不是只是讲金钱，你的时间、你的智慧、你的精力、你的感情，弟兄姊妹，我们要弟兄姊妹很需要别人的感情的滋养帮助，因为你阔佬懒理。弟兄姊妹，对不住，我是一个很坦白的传道人。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冷漠，两个字。对人冷漠，对神冷漠，对社会冷漠。冷漠两个字是我在湾区很清楚 feel 到的，是教会弟兄姊妹。我们对什么热切啊？我们对我们自己需要的东西很热切。这段经文刚才说得很清楚，不单是对门徒作为真门徒的意义，更是影响到整个圣殿的前途。这个圣殿又代表着神的家，又代表着整个社会。社会因为我们没有门徒这个真意跟随耶稣，是成为了很大的问题。今天我们不要赖美国社会，又不要赖中国社会，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在那里做起来，影响整个社会，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的为人。以色列是到达了圣殿是不能够存留的地方。其实旧约神已经一早知道他们有一个问题的，我们试试读这段经文，神已经一早知道了，在申命记已经讲了，我们一路看下第十节开始，一二三，你吃得饱足就要称谢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神知道人的本性，所以他给了一个的律例，我们就是凡投生的都是我的。当然不是只是凡投生都是神的，所有都是神的，不过神很客气，其实神很 humble。 其实神应该说一切都是我，是不是一切都是我，不过神说
是我赐给你的，美地是我赐给你的，美食是我赐给你的，生命是我赐给你，不过你们不要因为吃得饱足肥美有屋就忘记我啊。我给一个很简单的律例你，这个是你的本分，你有这个本分呢，你就会更加享受我给你的生命，就是凡投生的都是我的，一切畜生投生的，无论是牛和羊，公的都是我的，投生的驴都是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不要打断他的颈骨，凡投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赎出来做什么？给他，不能够空手来朝见我，地里面的土产的初熟的果子都是要送到在我的殿，这个就是人的本分，而且是将最好的献上，没有残疾的，因为残疾的不表示到我们对神的心，我们要揀揀得清清楚楚，摸个羊摸个清清楚楚，看看他的声音，捏下他，在他生活正不正常，啊，这只才行，送给，今天我们的生命的态度都一样，啊，第二，常存感恩的心，这个是旧约的律法，我们一起读好吗？第十七、第十八节，他说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加给的。新译本我读给大家听，他说你们要记住，那是上主你们的神给你们力量，使你们自负。我们要记住这件事。2018年的时候，我相信你们都可能是发财的会。如果不发财呢，都有很多的生命的进展。你要将最好的感恩尊荣神，用货财智慧资质才干化成金钱支持神，最后或者不是最后重要的一点，感激神所呼召的仆人受教受牧养。弟兄姊妹，今天告诉大家，湾区美国全世界缺少工人，缺少神的仆人，缺少神的仆人，不是神不呼召人，亦都不是人不回应神的呼召不爱人，乃是现实上没办法给一个人去服侍神。什么意思呢？现实上教会特别是湾区供养不到一个传道人的家庭，教会也都不肯增加资金，所以神要呼召那些人的时候，没错，人是很软弱很难，当一个人在外面工作，譬如这样说，他有7000元人工，譬如这样说，来到教会只得3000元人工，他怎样生活？譬如他10000元人工，他来到教会4000元人工、5000元人工都不够生活，在湾区一家四口，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我们有没有感激上帝呼召仆人？有很多的机构执了粒，大家知道是因为不够经费，很多的宣教士没办法是再在一个地方留下，因为没有经费。他说你要谨慎，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以丢弃利未人，神的仆人，因为利未人是神所呼召的仆人，要为将神的话语教导百姓。今天是神的工人荒的年代，绝对是。我去很多教会讲道都是频频扑扑，不是因为我很出名，因为我真的见到很多的教会没有神的仆人。剛才我去完 Fremont 教會是沒有主任牧師很久了，只是一個平信徒，讀過兩年的神學，又是自己在 IT 工作，他願意承擔起義務的傳道，來到請講員，自己是擔任一次講道。很多教會不是一間半間，很多教會都是這樣的情況。你說教會荒不荒涼？教會荒涼，因為沒有經濟的支持，沒有經濟的支持。今天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尽我们的本分，找到神的仆人要支持那些地方。当主耶稣差派人去传道的时候，耶稣讲的说话，你们要往哪家去，吃喝他们所供应，不要怕丑，不要什么，因为你们得工价是应该的，不要怕丑，他给你吃就吃了，不要不吃，不要就是客气，因为你为我工作，他们应该是给你工资。但很可惜，今天的工资是非常之不平衡。今天的工资非常之不平衡。 我想在这说话讲少少，譬如一个人他出去做事，同等学历、同等时间、同等辛苦，在教会就少了他一半。为什么要少一半呢？教会没钱吗？有一次有一个老牧师，他说不怕，我们神有钱的。我说神有钱，为什么你不加他人工？只是空泛地讲人神有钱，你加他人工然后讲神有钱，这个就才对。不是说神会供应他的，神会理他的了。作为长老，作为一个家的人，为什么你不供应他？而你为什么整个教会不相信神会给钱，我们教会会给他呢？而要他自己一个人单独去倚靠上帝吗？没错，他一单独倚靠上帝，上帝都有应许给他。但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来到去推卸这个责任呢？保罗讲的加太书，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明白吗？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就像我刚才所说。我们很想教会兴旺，很想很多的人在天国里面打仗，我们很想，不过我们完全没有种这些种子，我们没有种这些种子的，我们很想收割。哎，那个人讲到不得的，那个人牧会不得的，那个人没有人才的，哎，为什么没有人才的？我们自己有没有种些什么去支持些什么鼓励些什么？传道人不行，鼓励他，不是，不怕的，讲多几年就行了。哎，我帮你买些书给你看，读书，给钱你去读多些书，或者经历多些，有没有？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或者新译叫做应当与施教的人分享你自己一切的美物。因为奉献金钱不单只是表示我们对牧者传道说我们不是他的老板，一切的美物不单在金钱物质上，包括爱护、尊重、体谅，为神所赐的牧者在奉献的时候存感谢的心。当我们不以自己为老板的身份去帮助传道人牧师的时候，教会就兴旺。最后保罗在提多书讲话，你要赶紧给律师西纳和我们的传道人阿波罗送行，叫他们没有缺乏，并且我们要学习正经的事业，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即是我们要做好一点我们的工作去供养他们。我们的本分如果能够赚到钱去供养传道人、宣教士、教会的需要、各个机构的需要，我们要尽这个本分。弟兄姊妹，我希望今天我们不是在这里讲钱的问题，是讲我们奉献的心智，怎样来到帮助我们的湾区、我们这个的教会所有的地方，尽上我们在新的一年。因为人生的年日是很短暂的，一生的年岁和资财你要怎样来到保留呢？你保留了之后又怎样洗它呢？因为你没有洗过你的生命力呢？因为你的一分一毫最后都不知道去了哪里，人又拿不到又用不到，那就化为什么？烟云。太多太多这些事。所以2018年希望成为一个有智慧运用生命和资财来到建立神的国度。我们低头祈祷。主，你的家是需要工人。主，你是万有之主，你要看的是我们奉献的心是几多。你不立乱的来到赐福给我们，因为立乱赐福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完全无动于衷，一点都领受不到。你要我们学习奉献，从奉献里面领受你的恩，你就倾覆与我们。求你给我们这个的属灵的经历，无论我们个人，无论我们的家庭，无论我们的教会，求你给我们这个智慧和愿意的心，不为自己保留，乃为你的荣耀献上一切。求你祝福我们，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